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清醒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从圣经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学习，我们思想扫罗王跟大卫王差在哪里，核心的差别在于他们敬不敬畏神。但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思想当扫罗软弱的时候，撒母耳提醒他，当大卫软弱的时候，拿单提醒他，两个人的差别在于都被提醒的时候，扫罗选择抗拒，选择抵挡，大卫选择听从，选择顺服，造成了扫罗家的悲剧，大卫与大卫家的荣耀。今天我们一起思想，人常常以什么为自傲夸口，骄傲夸口的危机在哪里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49章审判五国。这个经文提到了列国的罪恶以及罪恶所要承受的刑罚。46到51章是神审判列国，上帝的主权在所有的国家中大大彰显。第一节是亚门人得迦得之地。第一节论亚门人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没有儿子吗？没有后嗣吗？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？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？上一章提到了摩押受审，接下来提到摩押北边的亚门人。亚门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，是游牧民族，以拉巴为他的首都。亚门跟以色列长期都有摩擦跟征战。主前第8世纪阿摩斯书第1章特别指责亚门人的暴行，3番4次的犯罪，凶残的剖开激烈的孕妇，扩张自己的境界。神要施行狂风暴雨般的审判。主前733年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被亚述掳去，亚门人趁机占领迦得支派之地，就是这一节提到的背景。到了主前605年迦基米士战役，就是巴比伦胜过埃及为首的联军，在这个战役当中，亚门人向巴比伦称臣。主前601年约雅敬叛变，亚门加入巴比伦联军攻击约雅敬。主前594年亚门人加入西底家联军对抗巴比伦。582年尼布甲尼撒向亚门摩押报复，亚门不久之后被亚拉伯入侵而亡。他们占领以色列河东支派迦得之地，仿佛以色列没有后嗣，没有人保护。我们思想，攻击神仆人的神要攻击他，神要保护他的仆人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我们当战兢的学习爱人，因为每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。亚门人依靠马勒堪，就是弥勒公，是他们的偶像。他们一面拜偶像，一面又经历战争的得胜，因此很容易以为是偶像使人得胜。我们要高度的谨慎撒旦的伎俩，撒旦给人蝇头小利，短暂成功，让人离弃神，追求偶像今天的满足，结果赔上生命。第二节到第三节是以色列将要得他们之地。耶和华说：日子将到，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，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。拉巴要成为乱堆，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。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，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西士本啊，你要哀嚎，因为爱地变为荒场。拉巴的居民啊，要呼喊，以麻布束腰，要哭嚎，在篱笆中跑来跑去，因为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。神要兴起公义的刑罚审判，过去亚门人侵占以色列之地，如今以色列要得他们的地为业。过去他们发动战争攻击人，如今敌人要进逼，他们成为被攻击的人，首都成为乱堆，乡村被焚烧，宫殿被毁，城市成荒场，居民披麻蒙灰，东奔西跑，寻求帮助，没有想到偶像 与祭司首领一同被掳。人在危难时求神问卜，才发现偶像都是虚空，自身难保，关键时刻才显出真神与偶像的差别。在我们危难病痛时，我们发现耶稣是我们真正的帮助与依靠。第四节，亚门人倚靠财宝与山谷，被盗的民啊，你们为何因有山谷，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？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？为什么亚门人受刑罚呢？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邻居，在以前罗德亚伯兰是兄弟，但神称呼他们是被盗的民，他们理当认识神，他们却执意不信，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地理优势，有山有谷，稳定流水，夸口土地肥沃，适宜居住，出产丰富，大量财富。金钱使人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，依靠钱财就失去依靠上帝。你有思想，一切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，蒙福的人一个大危机就在蒙福中，以为可以依靠这些福气、金钱、土地、自己，而忘记依靠神。因此爱我们的神必须剥夺人以为可以依靠的东西，好使我们真实依靠神。今天有两条路在我们的面前，一条是蒙恩时深深知道一切都是恩典，大力知恩感恩报恩回应主爱，神就更加倍的赐恩，使人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。另外一条路是以为自己赚到的东西是靠自己而来，上帝必须剥夺这样的福气，好使我们承受真正的生命与福气。第五节，亚门要承受刑罚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，你们必被赶出，个人一直前往，没有人收据逃民。亚门人自己以为安全，依靠财富环境，神兴起严厉的刑罚，攻击从四围而来，无人逃脱，没有人可以把溃散的部队再整编起来，因此神受严厉的刑罚。亚门人有四大罪状，第一是拜偶像以勒公，第三节将要承受刑罚，第二大的罪是他们占领以色列河东之地，刑罚第二节以色列要得着他们地，犯罪三夸口地理位置，第三节刑罚要成为哀嚎荒场，第四他们夸口财富，刑罚的第五节神兴起四围的人攻击他们，第六节被掳归回，后来我还要使被掳亚门人归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样的刑罚中，神人预备怜悯，使被掳的亚门人可以归回故土。上帝透过刑罚管教，剥夺人的骄傲、欺压，而管教目的是为了挽回，这是神极大的怜悯恩典。七到二十二节是以东受刑罚，第七节以东自夸的自己的智慧。论以东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？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？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？以东以智慧闻名，以东在犹大的南方常常跟以色列有冲突，在俄巴底亚书特别审判以东，因为在犹大国亡国时以东是兄弟，却袖手旁观，落井下石，趁火打劫，因此神要刑罚他。以东人自以为有智慧，提曼人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就是提曼人，这里有许多的明哲人，许多的勇士，但上帝要刑罚这些的智慧人、勇士。在人的刑罚中，人所有智慧能力都显得何等的苍白无力。第八到十节是刑罚，底但的居民呢，要转身逃跑，住在生命处，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，必使灾殃临到他，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？盗贼若夜间而来，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？我却使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，他不能自藏，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，他也归于无有。当审判临到时，居民逃跑躲藏，对比一般收割葡萄的只会取大部分留下一些，盗贼只偷他们所要的，但以东人所承受的刑罚是彻底的刑罚，所有人要承受上帝严厉的刑罚审判，无法逃避。第十一节， 孤儿寡妇却得着保全。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全他们的命，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。在审判当中，上帝仍预备了怜悯。上一节是所有人进行灭绝，这一节却提到了人在逃难时所撇下的孤儿寡妇，神亲自救活看顾。我们的神是充满怜悯的神，帮助需要的人，在全面的危机中神实行拯救。12-15节是刑罚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，你能尽免刑罚吗？你必不能免，一定要喝。耶和华说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，并且荒凉，他的一切诚意并变为永远的荒场。上帝审判的杯临到各国，全面审判原本不该喝那杯的国家，就是不该受这么严厉刑罚的国家也无法避免，何况以东这样骄傲的罪恶国家无法逃避神的刑罚。14节，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，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，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，要起来征战，我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，在世人中被藐视。先知耶利米从神领受审判的信息勇敢传讲，使者被差往各国，可能指的是天使在各个国家的君王心中动工，发动战争，实行上帝的审判，可能指的是先知在各国传讲神的话，让人在国际的情势中看见上帝的作为。在上帝的刑罚，以东过去的骄傲如今成为羞愧，以东成为列国中最小的国家，被人藐视。我们一段时间思想上帝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49章7-22节是神刑罚以东，16节是他们的狂傲自夸，16节住在山穴聚首山顶的啊，论到你的威吓，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，你虽如大鹰高高打窝， 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提到为什么以东要承受刑罚。以东人夸口自己的地形地理，易守难攻，住在高高山穴，雄踞山头，居高临下，让敌人战惊，仿佛如老鹰在高处搭窝。这样的地理情势让人骄傲自夸，上帝却要将人从那里拉下来。17-12节，敌人如鹰如狮的攻击，以东必令人惊骇，凡经过的人都受惊骇，又因他一切的灾祸知晓。耶和华说，必无人住在那里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，要像索多玛、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。当审判临到时，以东成为被人惊骇嗤笑的对象，无人居住。神审判时，如同索多玛、俄摩拉被天火所灭。索多玛、俄摩拉是亚伯拉罕时代的城市，距离耶利米的时代大约1500年了。他们准确的地理位置我们不知道，但很可能就在以东境内。这两个古城是神审判的见证，如今这样的审判要临到以东。上帝用人们熟悉的事件故事来传递准确的信息，让人清楚听见明白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神的话，求神让我们有智慧，用人熟悉的语言可以明白的方式分享传递上帝的话语。19节，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，攻击坚固的居所。转眼之间，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，谁蒙拣选，我就派谁治理这地。谁能比我呢？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？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，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。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，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，因他们扑倒的声音，地就震动，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。仇敌必如大鹰飞起，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。到那日，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，如临产的妇人。这段提到以东的敌人巴比伦，如同狮子在丛林出没攻击庄园，敌人又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来攻击，最勇敢的人也充满了恐惧。前面16节，以东如同大老鹰高高搭窝不可一世，如今是以东的敌人如同大老鹰强烈攻击，以东无法抵挡。这里提到了神为了攻击以东预备了谋略旨意，拣选人治理这地，定规日期，很详尽的计划，准确的实施。我们的神是详细计划的神，彻底执行的神。上帝为爱他的子民精心预备了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奇妙恩典。同样的，上帝也为抵挡他的子民仔细的预备了准确的刑罚。我们要战兢谨慎，照着神的旨意来遵行。这一段我们看到以东受刑罚的原因是：一，他们高举自己的智慧；17节，智慧将要无用；第二，他们夸口自己的地理位置高高搭窝，而如今要被拉下来；第三，他们狂傲自欺，要被神刑罚；23-24是提到了亚兰要被神刑罚。论大马士革，哈马和亚尔拔蒙羞，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，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，大马士革发软转身逃跑，战惊将他捉住，痛苦忧愁将他抓住，如惨难的妇人一样。上帝刑罚南边的以东，如今转到北边的亚兰。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，是北边亚兰的首都，自古就是军事、商业、宗教的要地，有江河，有运河，土地肥沃。亚兰在主前732年被亚述所亡，609年亚述亡之后，这个城市暂时得着独立。605年，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后，再次成为巴比伦的附庸。601年，亚兰加入巴比伦联军攻击约雅敬。这一段预言，巴比伦大军进攻时，消息传到大马士革，居民惊慌失色，弃城而逃，城市被毁。25节，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，为何被撇弃了呢？过去这个城市被称为可喜乐、 可称赞，如今被撇弃。过去亚兰因为国土辽阔，经济富裕，沉溺在各种的罪恶快乐当中。今天许多人在今天短暂的快乐中，而忘记神要施行审判。每一个城市，每一个家庭，每个人有优点，但如果离开神，很可能成为致命的缺点。人人称羡之处，可能成为人人喊打之处。富裕的家庭给孩子丰富的资源，很可能造就软弱无力啃老的下一代。今天的台湾教会很少机会受政治的逼迫，经济的逼迫，有没有可能因此失去战斗力？就是让我们积极的传扬福音，开疆辟土。26、27节，火焚烧，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。当那日，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必在大马士革城中失火着起，烧灭便哈达的宫殿。最强壮的少年人要扑倒死亡，最有战力的军兵默默无声。便哈达就是亚兰的国王，如今被焚烧。28到33节是神审判基达和夏所。论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夏所诸国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加勒底人呐，起来上基达去，毁灭东方人。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，将幔子和一切器皿，并骆驼为自己掠去。人向他们喊着说，四围都有惊吓。耶和华说：夏所的居民呐，要逃奔远方，住在深密处，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，起义攻击你们。基达在犹大东边，摩押亚门的东边，是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。他们因着贸易累积了很大的财富，他们夸口自己的射箭手，国家小却有影响力。夏所也是亚拉伯的民族，可能指的是主前599年尼布甲尼撒攻打阿拉伯半岛的那个战役。31节，耶和华说：加勒底人啊，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，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。基达为什么受攻击？因为他们安逸无门无栓独自居住，他们凭借着自己的经济力量自给自足，与别的国家没有来往，平日没有互动，关键时没有国家来救他们。我们被刑罚的原因，安逸无虑，自以为平安。当我们在安逸中，想不到的刑罚会突然临到。独自居住，没有盟友，我们思想，我是一个平常主动关心别人的人吗？还是我们自觉安逸无虑，自私自利，独自居住，浪费神的恩典，以至于神审判的时候两手空空见主面，何等的羞愧。32节，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，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。我必将剃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，将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夏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，永远凄凉，必无人住在那里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。这里提到巴比伦进攻之后所带来的毁灭，骆驼成为掠物，牲畜成为掳物，居民四散。剃周围头发的是拜偶像的风俗，是外邦的记号。这一段深夜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效法外邦人拜偶像。34节以下是神审判以兰。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，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，就他们为首的权力。以兰是挪亚的孙子闪寒的长子，居住在东边，比巴比伦还要东边的一个国家，在底格利斯河的东面，大约在今日伊朗。以兰拥有很多的射手，曾经与亚述结盟攻打耶路撒冷。主前640年，以兰的首都苏珊被亚述攻取，当时与巴比伦是盟友，一起对抗亚述。596年，尼布甲尼撒与以兰有冲突，这段预言就表明了西底家登基597年的时候这次的冲突。经文提到了神要责备以兰的弓，他们以自己的武力为傲，以自己的军事战术为依靠，将要承受神的刑罚。这个信息在西底家王元年传递，他这个遥远的国家跟犹大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是要提醒西底家不要依靠自己的军事，要起来依靠神。36节， 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，临到以兰人，将他们分散四方，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名的人面前惊惶，我也必使灾祸，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，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，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使敌人如四面的风从四面刮来，把他们四散各国，神让以兰人在敌人面前惊惶，刀剑追赶。神在以兰设立神的审判宝座，除灭君王首领。39节，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章最后一节仍提到上帝的怜悯，上帝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可以归回，回到家园，重回故土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。我们的神是大有怜悯的神，神管教目的是要使我们真正的悔改，我们要抓住神的怜悯，积极回应神。我们选一节代表这一章，第16节，住在山穴聚首山顶的，论到你的威吓，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，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，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东以自己的地理天险为傲，以自己的力量为夸口，但其实是自欺欺人，自己傲慢欺骗了自己，自己的力量环境经验财富欺骗自己。求神让我们在真光中真实的谦卑悔改。我们思想今天我们以什么为夸口？偶像、地理、财富、军事、智慧、年少，这一切我们当如何降服谦卑在神的面前？我是否今天生活为满足？是否有一些想不到的灾祸在前面？而我是否真正爱人呢？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打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见人夸口的地方就是跌倒的地方，人以为安全的地方就是流泪的地方。呼求主让我凡事谦卑顺服主，等候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耶利米书第49章，公义的神行公义审判，行公义者得公义赏赐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省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